高处的圣经都在新约，比如在约翰福音书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和十八节，142页。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节，主耶稣的话：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请特别注意这个命令，这是父的命令。再看约翰福音书第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四节开始，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四节，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这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注意啊，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这又讲到父的命令。第三处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后面，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348页，新约348面。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我们低头祷告。父啊，我们在你话语面前低头下拜，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们的灵粮，能够喂养我们的灵命。我们实在需要你的话语，就求你今天用你丰盛的大怜悯再一次怜悯我们，用你的话来满足我们的心。求主仍然用宝血分别这个场所为圣，也分别每一颗心为圣，好让我们的心真是被你血所洁净，能够长受你的话语，长记你的话语，领受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在我们心里面生根建造，使每一个人的灵工都因着你的话语建造，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居所。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垂听我们祷告，释放我们每一个人，脱离我们肉体中间所有的捆绑，让我们让你的灵自由运行在我们中间，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到你的真理里面，得到完全的释放，完全的自由，得着你从上面来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过去的讲台曾经介绍主的命令，今天的讲台要再介绍 神的命令，主的命令只有一条，就是要彼此相爱。神的命令，刚才所读的经文给我们看见有三条神的命令，透过神对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就写明了说神的命令。我们也一再的指出，用命令来说明神的旨意，是表示这个命令是一定要执行的，这个命令也是不讲理由的，这个命令是急如星火，要很快的叫执行，不能够耽延，不能够讲理由，不能够讨价还价，只有去执行，忠心去执行的。因此今天我们在思想神的命令的时候，同样的要求弟兄姊妹带着一个顺服的心来领受。我们必须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才能够接受神的话，才能够承受主的恩，不然的话你坐在一个小时等于突然往来，所以要求主怜悯。每一个人用祷告的心来听到，用祷告的心托住这个讲台，是讲台传讲的话完全处于上面来的启示。刚才我们所读的三处经文，第一处讲到神的命令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要背负十字架。主说啊，主在这很清楚的启示我们，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甘心乐意的舍去。主为我们舍命，他说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领受的命令。这几句话如果准许我用我们现在容易懂的这样一个通常常用的话语来说明，就是说背十字架是权利而不是义务，我们有权去背负十字架，这是天父的命令。我们背负十字架常常觉得是种义务，是种责任，是种痛苦，是种重担，是种好像无可奈何的事情。你看哪一个人背十字架是欢欢喜喜的高高兴兴那么甘心乐意？但是天父的命令要纠正我们一般人错误的概念，我们都以为背十字架很痛苦的事儿，无可奈何，不背也不行，不背灵性不长进，不背神不祝福，背了就唉声叹气。但是今天主用他的话写明神的命令是要我们有权去背负十字架。当年主耶稣说他有权舍命，今天我们谈不上舍命，我们只能说主是上了十字架为我们舍命，而我们呢是背负十字架跟随主学习舍己的功课。主耶稣是为我们舍命，我们要舍己，主是在十字架被钉死，我们是背着十字架学习舍己。因此这个是神的命令，但是要有个权柄在里面，主说我有权柄去这样做。尼采讲过一句话，受苦者无权悲观，一个受苦的人呢没有权利悲观，我们不义之人被言，这话有道理，受苦的人没有权利悲观，你只有权利奋斗下去，你不能悲观灰心丧胆，受苦者无权悲观。如果把他这个话套用他的话，我们可以看见好牧人是有权舍命。他说受苦者无权悲观的，那是消还是消极的，好牧人是有权舍命，耶稣基督他有权柄把他命舍了。他说没有人勉强我，没有人夺取我的命，乃是我甘心乐意的舍去，谁也不能把他命夺去。你认为卖酒的犹大能够把他出卖把他钉死呢？你认为那个比拉多有权就把他判死刑吗？你认为那些无知的犹太人法利赛人税吏这些祭司长那些人就这样的叫啊喊啊钉他十字架就把他钉死了吗？ 这一切都加起来，如果主不许可，都是徒然枉然。主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定，他自己甘心乐意在天父面前接受了天父的旨意，去为全人类全人全体罪人的罪而死，这是他父被上十字架。耶稣上了十字架，就是显明他甘心乐意背负十字架为我们舍命。他说我有权柄这样做，也有权柄取回来，所以给我们看见一个真理，背负十字架是甘心乐意，没有人勉强。你被神的爱主的恩所激励所感动，你非背不可。背十字架是甘心乐意，你要不背就丢掉抛掉算了，要背因为实在心被恩感，不能不背。主要我们说是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是这样的心愿，他没有勉强我们，他没有用命令的方式要我们这样做。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天父有个命令，这是给主的命令。今天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应当效法耶稣基督，也把这个命令接受过来。我们接受的结果呢，就得到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我父爱我，对不对？就是在十七节讲我父爱我，为什么爱我呢？因为我将命舍去，好在主了。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就能够得到分享了耶稣基督当年所享受的天父的爱。没有人不需要神的爱，你要想得到这份爱呢，最简便的可以说最短的捷径，就是要负十字架，甘心乐意的背负十字架，并且把背负十字架当作一个享受来背，当作一个享受权利来背，而不是勉强的尽责任尽义务。我们是一种享受而不是责任，是权利而不是义务，是甘心乐意不是勉勉强强。这个就是我们背负十字架的一个基本的态度。而且还有一件事情，你看十字架是怎么样，是一个横一个直，横是减号，加一条是直，是加号，先减后加。主说我要把命舍去，好再取回来。十字架是先减后加，所有十字架的道路都是先苦后甜的，先有所舍弃，后有所得着的，一定的道，这属灵的次序不能改变，先苦后甜。当年上帝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里怎么讲？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先有晚上后有早晨。什么意思？晚上代表黑夜，早晨代表光明，先有黑夜后有光明。整个宇宙的定律不能离开这个原则，都是先苦后甜的原则，先有黑夜后有光明，都是这个原则。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上帝制定的宇宙中间的次序，他用命令的方式啊，来显出他这个心意。我们世界上讲以命令行之，他就是以命令行之，用命令来行这个心意。那么神的命是非常重要，需要遵守。我们古人说君子有三位，一个君子人呢有三个敬畏，三个怕。一个就是畏天命，第一个就是畏天命，天命就是神的命令。古人也懂得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啊。大人是在上之政掌权，圣人之言相当于天先知的所启示的话。畏天命要懂得敬畏神的命令。我们中国人把君子人当成个模范典型，而一个有典型有模范的人，他都得畏天命，敬畏天命。那么神的命令呢，我们应当敬畏，我们应当遵守。懂得敬畏遵守的得到一个最大的好处，神就爱了。当一个人被神所爱的时候，他所做所行所思所想都在爱的眷顾里面，爱的保守之中，就不会出错，就不会发生难处。有谁不愿意得到神的爱呢？有谁能够没有神的爱呢？我们今天在座所有蒙爱的儿女都愿意神的爱常常临到我们，那就应当遵守神的命令。那么在这儿我们思想到，为什么人讨厌十字架，不愿背十字架？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可能有人把十字架什么讨厌的东西， 讨厌释迦。人为什么讨厌释迦？很简单，第一，人之所以讨厌释迦，不愿意遵守神的命令，是为什么？因为十字架第一啊，能够令人想起啊他的罪来。十字架一高举，人的罪就显明了。因为假如人没有罪的话，耶稣不必上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就指出人是有罪的，他为我们死，担当罪的刑罚。这十字架一高举啊，马上令人想起自己的罪来。人是很不愿意知道罪的。我们从前不信主的，你传福音听到罪的讨厌，你准备站着走了。今天信了主了，承认有罪的，但如果讲台指责罪的时候呢，你心里还是不是味儿，还是有点讨厌。今天讲台又骂人的，你指责这个罪人你就讨厌，因为你是罪人。越是有罪人，越讨厌人家说到罪，一定的道理。因此十字架普遍的被厌恶，因为人普遍的有罪，人都死在罪中。无论是过去现在，我们从前的罪人今天难免还被过犯所胜，因此许多人讨厌十字架，一提到十字架提醒了自己有罪，让自己想起了是个罪人。第二，十字架要求人舍己，一达到十字架高举起来说就要求人舍己，因为主是在十字架舍命，我们也应当背负十字架舍己。但是舍己的功课呢，人人都怕学，因为舍己上的牺牲，我们世界上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一个小我牺牲不了，我们总是要成全小我，宁可牺牲大我，有时候不顾大局，又得到自己一点好处，甚至有的时候为着自己的名利啊，牺牲真理，牺牲原则，牺牲立场，都会做得出来。因为人天然的是这样一个光景，人就是讨厌十字架，人怕提到罪，人不愿意舍己。还有十字架高举的时候啊，人就没有办法放纵邪情私欲，但是人天然是喜欢放纵邪情私欲。比方说今天把你带到殡仪馆去参加个追思礼拜，你在追思礼拜里面，你还有闲情逸致想到风花雪月声色犬马，你想还有这个可能？面对个死人在那儿，你还会想入非非吗？你还有些什么情欲的活动？不可能啊。面对死亡的，你至少想想看，有一天你要躺下去跟他一样，会想到未来如何呢？死后怎么办？人就扫兴了，对那套情绪上的扫兴没有兴趣了。所以十字架一高举，至少是三方面的作用显开了。第一，十字架一高举提醒人想到自己有罪；十字架一高举要求人要舍己牺牲；第三，十字架一高举人就不能再去想到邪情私欲的事儿，再想到放纵情欲的事儿。所以今天人不愿意背十字架，讨厌十字架，提到十字架就要拒绝逃避，就原因就在这里，症结所在就在这里。因此今天神的话要把这个神的命令高举起来，神的命令就是要我们背负十字架，并且把背负十字架当作个权柄来背，当作个权力来执行。那么讲到权柄，我们很自然想到在以赛亚书九章里面，那是每年圣诞节常常讲，有一个婴孩赐给我们，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这个政权担在肩头上这句话很重要，权柄是放在这肩头上。今天你要掌权，你要有肩膀，你没有肩膀，你不要想掌权。掌权的人就是负责任的人，肩膀代表什么？担当重担，担当责任。政权放在肩膀上，这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他今天有权舍命，他有权为全人类去死，也有权尽了全人类所不能尽的那个责任，就是胜过罪，要达到律法的要求，做到一个行善的一个完人的标准，这些要求他尽到了，因此他有权。你看啊，肩膀有多宽，那么你这个权柄放上去有多重，多重。换句话说，你能尽多少责任，你就享受多少权利。这个权柄和责任呢，是完全是一个正比例，完全正比例。所以说，政权被担在他肩头上，这句话呀，我们好好思想。因此，主耶稣他说：“我有权柄舍了， 可见一个有权舍命的人，有权取回来，怎么取回来呢？他就能够享受那个权力所赋予的给他的。那么所赋予给他什么呢？他就今天享受了全人类的敬拜，他也享受了全人类的顺服他。他今天住在人的心中，每个信靠他的心中，在里面做王掌权，指挥我们，支配我们，管制我们，约束我们，催逼我们，带领我们，也保守我们，也管教我们。因此他有权这样做，因为他已经付出了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你看，政权就担在肩头上。今天什么人，无论任何单位啊，你在任何单位任何机构里面，你是个主管，你要负他全机构的责任。任何人出事情就找你，因为你要负这个责任。权柄是负在放在肩头上。因此在这里看看，是你讲到权的时候就是这样，讲到责，权责权责不能划分。主他享受了权柄，他也负我们的责任，他负我们的责任，他要求我们做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尊他为大，刚才的诗歌，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一神我的救主为乐。尊主为大，一神为乐的人，就是知道怎么样顺服主的权柄，因为主负我们完整的责任。今天什么人要想他来负你责任，主来负你责任，什么人就应当把权柄交给他，让他掌你的权，掌你的权，在你身上享受完他的权柄，他在你身上就能够尽到他的责任，负你的责任，带领你一生一世走在正道上，不偏左右。因此这个是权柄。我们晓得人生常常碰到许多难处。托尔斯泰这个人啊，这个是俄国的一个文豪啊，写过不少有价值的书。他在他五十岁左右的时候，突然就觉得虚空。人到了中年以后，常常会发现很多实在是虚空，因为他什么都到尝尝味道了，名也好，地也好啊，爱情啊，钱财啊，儿孙啊，什么都尝到了味道了，结果还是虚空。他自己在日记里面这样写，他说我觉得一切都是虚空，因此啊，我必须啊，要把一条绳子好好的把它保管起来，免得我有一时想不开啊，会上吊，会上吊。拿绳一条啊，还得好好保管起来，给锁起来，那不然你说万一我想不开上吊了？托尔斯泰说，这个是文豪，他后来他讲。他写了《复活》这本书，他就想到了，后来他怎么释放的呢？他今天绑了个麻绳，他把麻绳锁起，怕上吊，怕自己上吊。你看，那后来他怎么释放的呢？他想到主已经替我死了，耶稣基督已经死了，我在他里面也是死得了，凭着信心，我跟他联合，我也死了，所以我就不要上吊了。他想到主是复活，复活的主，这复活的能力在我里面。运行不断的运行，也能胜过我的一切软弱。即使我的灰心到极点，这个一切虚空的时候呢，他仍然是真实的。我虽然软弱的，他仍然是刚强的。我虽然觉得无聊呢，但是在神那里永远是有意义。所以他就想到了主从自己那个软弱要想自杀的那种光景里面被救出来了。我常常接到电话，不晓得什么人告诉我，好几个最近要我给他祷告，我说你告诉我这个名字，不能告诉你，我告诉你那一句话，我要死，我要自杀，你替我祷告，是没头没脑的怎么祷告？他说上帝知道就好了，你替我祷告。许多人觉得生活无聊，他便告诉我，我什么都不缺乏，我是不是生活问题？不是，样样都有，一点不缺乏，就是要想死，不想死，你替我祷告，不要死，没头没脑的啊！但是我就想到，真是他可能也常常把那安眠药都锁起来，万一你一时想不开吃安眠药了，你看托尔斯泰把麻绳都锁起来。今天的世界真是虚空到极点，人如果没有神，没有神的儿子，那个十字架抱不起来了，让你看看死的意义。不是什么随便把自己解决了这个死，是没有解决问题啊，只有耶稣的死才解决问题啊。他的死把人类不能解决的罪根本解决了，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 他人的血罪得赦免，人得到释放。所以我们实在要想到，这是圣灵用命令的形式，以命令形式，什么话呢？要你去背十字架，要你把背十字架当作享受传给来背，因为这样做的时候，你才有真正的释放。你真正肯背十字架的时候，你能够容神一人，也能够造就自己。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能够摆脱了那许多消极的、灰色的、想自杀的念头，或者转过来不想自杀了，就想害人，就想对付人，就想损人、伤害人，用这种话来发泄情感。很多人自己的家庭里面找不到满足，就到外面啊，就到处发泄，想尽各种方法，这个都是虚空。一句话，都是虚空。你都需要像托尔斯泰一样，把那个让你要去死的那个东西把它锁起来，把它严严的封起来，一直到你想到十字架，想到复活了，你才得到真正的释放。你就不是这样防范自己了，你晓得己已经交给主了，主替你保管，主替你保管这个己，你就自己交给他，他来保管了，那个时候你就真正释放了。你不要先到提心吊胆，想怕自己自杀，或者怕自己怎么样败坏绊倒，别跌倒绊倒人，你不要吧，你交给主，你让主来支配你，让主来充分支配你。怎么支配你呢？下面还有第二个命令我们可以思想的，那就是在刚才所念的第十二章，当一个人把地交给主了，主用十字架的宝血洗净他，用复活能力在里面充满他的时候呢，他应当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传讲永生之道。第二个命令就是要你传讲永生之道。主把这句话记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说，天父的命令就是永生之道，就是叫你传讲永生之道。他说，我所讲的话没有凭我自己说什么讲什么，我所说所讲正是照父所对我所说的。父对他讲什么？传讲永生之道。永生之道有几个基本的要点不能够忘记。第一，就是告诉我们说，这里要讲到这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四十五节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差我来的。永生之道的第一点就是耶稣就是上帝，这个概念要弄清楚。我们常常受些神学的不必要的搅扰，讲到圣父、圣子、圣灵啊，把它严格划分了，把它神位、神格划分的那么清楚，弄到后来人家弄得糊里糊涂了。我告诉你，最简单明了的就是这样，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不过上帝你看不见他，但是耶稣看得见，他有形体，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你看见耶稣就是看见上帝。你看主说的，那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差我来谁呢？就是天父差他来。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弄清楚，我们所传的耶稣就是上帝，就是中国人所讲的老天爷，就是我们天老爷，就是天，就是这个。许多西方人实在有一种，我不晓得他们有意无意讲的，他们否认中国古书里上古里讲的上帝，说那个不是，那个上帝是假神，我们传的耶稣才是真神。我就告诉他说，你不懂，我们中国古书里的上帝就是指着耶稣说的，不过那个时候他们不认识耶稣而已，他是指着真神说的，又真又活的神说的。因此在这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弄清楚，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告诉人说有一位神从天上来到地上做人了，他就是耶稣，就是上帝，就是创造万物的主宰，就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来了。那么第二点呢，主来之后做什么？他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他来是要发光，要照明黑暗，一切的黑暗都是罪，在黑暗中进行的都是罪行，罪行。人如果活在黑暗中，一定是罪人，一定罪人。耶稣是光，正大光明，没有阴谋诡计，完全是光明磊落。主耶稣这个光，就把一切黑暗都显开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除非主的光看不透，没办法明白。一主的光一显明，人就扑倒下来。好像大马色路上扫罗变成保罗了，就他不倒，他看见大光照亮，耶稣来了。他说：“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走。”所以这是第二，永生之道传讲的这位神呢，就是耶稣基督啊，他就是光， 他来了照明一切的黑暗，显出了人的罪，黑暗就是在罪里。那么第三呢，他告诉我们将来有审判，他说我现在来不是审判世界，耶稣第一次来到人间不是审判，是拯救世界。现在中间这段时间是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的中间的时间，是过渡时间。耶稣第一次就来过，我们圣诞节纪念耶稣降生来了，然后他去了，他死了复活升天了，将来还要再来。今天是在乎第一次和第二次来之间的一段过渡时间，叫做教会时代。这段时间呢，主并不审判，主要拯救人。所以今天我们传统